现场的弟兄姐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大家平安。感谢主，也感谢我们教会，能够让我有在这边分享神的话语的机会。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多伦多这个地方。那感谢神，第一次来的时候有美好的天气，非常热情的来迎接。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非常热情。我也相信我们今天主日的这个麦城的弟兄姐妹也非常热情，是不是？
是。
因为今天的讯息呢，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所以等一下，我若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讯息的时候，来回应、来参与的时候，大家愿不愿意？就这么，该不说热情吗？愿不愿意？好。好，今天呢，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那在思想之前呢，我也在想说，这个我们这几年的在这段时间呢，近几年来，我们非常注重我们的开始非常注重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会吃的健康，然后呢，我们也会想要常常的运动，因为运动能够保持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有运动的习惯，或是喜欢运动的。也是挺多的，谢谢。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运动，那当然有一些有些弟兄姐妹不太喜欢运动，可能怕流汗怕太累。你知道有一个运动其实是很容易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这个动作呢就叫做向前弯，就是弯腰。很多人说向前弯弯腰这个动作，这个运动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日本的专家，他公开他说，前弯的运动跟动作呢，其实呢有15大好处，你是意想不到的15大好处，包括什么呢？这边姐妹要听清楚喽，包括减少体脂，不易发胖。也会提高注意力，也会不容易劳累啊，能够缓解肩膀的酸痛。所以其实向前弯弯腰这个动作很容易，每一个人都做得到，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和益处。而同时，其实弯腰对我们的生命也有极大的好处，也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主题就是弯腰的属灵益处。也许你会问我说，弯腰对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益处？弯腰对我的属灵的成长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约翰福音8章2到11节的这段经文，这个事件，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弯腰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弯腰对我们的属灵成长有什么益处？当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的天上父，孩子首先感谢赞美你，主，因为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在这边分享你的话语。孩子，恳求你此时此刻坐王掌权在你的讲台上，坐王掌权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主高抹孩子的口，赐给孩子聪明智慧，能够清楚来讲解你的话语。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进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的心意。更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就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将会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所以我相信这段经文，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非常的熟悉，这个事件也很熟悉。我们重新再来看这段经文，再来看这一段这个事件，来去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 所以这边经文提到清早的时候，前面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也在殿里面有教导和教训。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这边提到清早的时候，耶稣再一次从橄榄山回到了圣殿里面，众百姓都到了圣殿那里去，耶稣就坐下开始教导教训他们。当耶稣开始要教导和教训的时候，这时候文士，就是在当时候是一个律法抄写抄录的人，也是解释诠释律法的人，以及法利赛人，在当时候是一个严守摩西律法的人，都来到殿里面。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是要听耶稣的教导吗？不是的。这些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我们都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是非常厉害，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律法高手。但是这段经文更有趣的地方是，让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只是律法高手，同时也是抓奸高手，因为正在行淫的时候他抓到他们了。一般来说，我们说进行亲密的行为都是很私密的，很隐秘的，不会在大街上面，不会在公园里面，特别如果是行淫，若是犯奸淫的，更是在非常隐秘的地方。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能够 正在进行的时候抓到，似乎很厉害。而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正在行淫时的妇人带到中间的时候，就对耶稣说：“夫子啊，这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办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到把柄来告他。文士和法利赛人想要在众人面前让耶稣难堪，要找到耶稣的把柄来告他。因为要是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打死这妇人的时候，可能有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耶稣一直以来怜悯慈爱的形象以及教导就完全冲突了。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之前所接触的都是软弱的、瘸腿的、被看似不洁的，甚至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在与不贞洁、在与一个不贞洁的打水妇人的一个对话以及他们的互动当中的时候，这个妇人已经过去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也不是她丈夫。所以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打死她的时候，耶稣这个怜悯慈爱以及他的教导是有很大冲突的。而且如果按照罗马的律法来说，这个算是动用私刑。我们知道在圣殿的一角在圣殿的一个角落是一个罗马的一个 tower， 有士兵在那边看。如果动用私刑的话，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可以告他。如果耶稣说要怜悯不打死这个妇人的时候，耶稣身为一个犹太的拉比，就没有按照摩西律法来去教导，就会控告他。甚至耶稣是一号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在圣殿里面却不遵行摩西律法的时候，那就有失身份，以及可以控告他了。所以这个画面非常的有趣。耶稣本来要在圣殿里面，要在父的殿里面来教导教训众人，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 文士和法利赛人找到机会在众人面前来教训耶稣。当众人也在现场在看耶稣要如何回答，如何回应，甚至如何教导的时候，当面对到这样子的挑战，当面对到这样子的难题，当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挑，你可以说挑衅的时候，耶稣怎么回应呢？如果一般是我们面对到这样挑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直接回应。我们看到过去耶稣的耶稣的教导当中，耶稣的侍奉当中有这些难题的时候，耶稣也是直接回应。但是这里非常有趣跟不可思议的地方，当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这样的难题的时候，当众人都在看的时候，经文记载着耶稣却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弟兄姐妹，接下来这段时间就需要你们配合了。你们刚刚说你们愿意的哦。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回到现场。回到现场，假设我是耶稣，假设你们是文士法利赛人，你们非常的讨厌我，你们想要设下一个圈套，故意问这样的问题，要让众人面前让我难堪，因为我太受欢迎了，大家都想要跟从我，大家都想要听我的教导，而你们想要控告我，因为我威胁到你们地位，威胁到你们教导，不止不同于你们的传统，甚至曾经谴责过你们，你们想要设计陷害来控告我。所以如果你们是法利赛人的时候，如果你们是文士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语气来问这个问题呢？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语气？你们可能会用想要陷害的语气。而当耶稣弯下腰的时候，他们不住的问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语气？你们如果很讨厌我的时候，如果很不喜悦我的时候，如果想要陷害找到我把柄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非常激动，一个非常急的一个语气。所以我们来试试看，你们用这样子语气来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试试看好不好？如果你很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你企图想要抓到一个人把柄的时候，如果你对一个人是非常憎恨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语气？大家要不要试试看呢？啊，要不要试试看？你们会用很平和语气吗？这妇人是行淫的，摩西律法说把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呢？应该不会吧？所以你们会用什么语气？试试看嘛，试试看，来，试试看。来，哎，好。所以接下来呢，我要邀请大家是，当我弯下腰的时候，你们是不住的问，而且是急于想要知道答案，因为你们急于想要控告耶稣。所以当我弯下腰的时候，你们就一起来问这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如果没有一起问，没有一直问的话，我不会起来哦。我们就直接到主日圣餐主日了，好不好？好，所以我现在弯下腰了哈。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用这块石头打死他。当他们不住的问的时候，当他们像各位弟兄姐妹刚刚不住的问的时候， 耶稣就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而当耶稣再一次弯下腰的时候，这些想要试探耶稣的人，这些自以为可以抓到把柄来控告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到这个话，听到这个问题，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就挺起身来问这位妇人，妇人，这些本来要控告你的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要定你的罪的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一个结局的一个大反转，这个事件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趣、非常精彩的一个事件。因为本来耶稣要教导教训众人，变成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教训耶稣，最后翻转回到耶稣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教训教导众人，文士、法利赛人以及妇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事件。而我们最后看到这个大这个结局的一个大翻转，一个大逆转，这些控告的人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所以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因为这很关键，这是这个事件当中，这是这段经文当中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一个一个离开了？为什么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翻转跟大逆转？为什么这些本来想要控告、本来自信满满、觉得有办法抓到把柄的人，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在这里有两个关键，有两个关键点来，也许我们看到为什么一个一个离开了。第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关键点是耶稣问了这个问题，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来打他。我们知道对象是文士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尝试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角度来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尝试从摩西律法的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来看到摩西律法当中谈到用石头打死，在生命记第十七章第七节这边说什么呢？这边说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可以把这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了。所以弟兄姐妹，这边说谁先下手？见证人。谁是见证人？谁见证人？文士法利赛人吗？见证人绝对不是耶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非常懂得摩西律法的，如果要先下手的话，肯定是这些见证人先下手，而这些见证人下手肯定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说这在正在行的时候被抓的。所以当他们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们不是见证人，因为他们本来的动机其实不是行淫的妇人，而是想要控告 耶稣。再来，我们来看到这段话当中，这个问题当中，说到谁是没有罪的。在这个事件当中，文士和法利赛人强调什么呢？强调的是这个是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强调的是一个行淫的罪。耶稣，你要怎么看？我们知道行淫的罪是违背的第十诫当中的十诫当中的第七诫，就是不可奸淫。所以凡有奸淫的人都要遭到惩治。所谓的行淫，所谓的奸淫，就是怎样呢？就是在婚姻当中不忠诚于你的配偶。比如说在婚姻当中要专一，要忠诚，如果不忠诚于你的配偶的时候，就叫行淫，就叫淫乱，就叫奸淫。但是在第七诫以前，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教导，对于忠诚更重要的教导是什么教导呢？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行淫谈到的不只是婚姻当中肉体当中的淫乱行淫，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信仰属灵上面的行淫跟淫乱。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属灵上的行淫，所以行淫上的行淫跟淫乱什么？就是不忠诚于你的神。所谓忠诚就是什么呢？从圣经里面谈到，旧约里面谈到，忠诚就是敬畏，就是听从，就是遵照神的律例、典章、法令、神的实诫，单单只讨神的喜悦。而罪的本身就是不忠诚，罪的本身就是不忠诚于神。所以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不忠诚于神，不忠诚于神的律例典章教导，不忠诚于神的实诫，不忠诚于神的吩咐。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听从。所以历史事件当中，圣经当中第一个属灵上的行淫是谁呢？就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不听从神的教导，神的诫命，听从了别人的。而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也说到，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而当我们谈到忠诚，当我们谈到敬畏，当我们谈到忠诚的时候，当我们谈到忠诚于神的教导、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模范是谁？是耶稣。因为前面在约翰福音前面，耶稣也提到，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而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来差遣耶稣到这个世界上面做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三章让我们看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怎样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忠诚于天父的旨意，他不定妇人的罪，而是要妇人从此不要犯罪。所以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谁是没有罪的？谁是唯一忠诚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吩咐遵守的呢？顺便这边说到，谁是没有所谓属灵上面的淫乱呢？所以这边说到，一个一个都离开了。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不只是我们说的原罪或罪本身，而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这里，也许在我们心中在思想的时候，他们也犯了一个罪。什么罪呢？就是十诫当中提到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邻舍，因为他们的心意是要陷害。因为奇异的妇人不是他们正在心的时候被抓到的，因为你会谈，因为当我们谈到心正在心的时候被抓到的时候，我们谈到男方呢，他们只是也许他们只是找到一个有这样子的案例或是有这样的名声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谁是没有罪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了。这第一个关键，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先打他。而第二个关键也是整个事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以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在这个事件当中这段经文当中最独特的地方，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耶稣却弯着腰。你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有如此的回应。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在四福音的记载当中，耶稣第一次唯一一次用弯着腰来去回应。这是非常特别非常独特的地方。有一些释经学家在讨论耶稣弯着腰的时候在写什么字，但是我想重点不是耶稣弯着腰的时候写什么字，而是当我们参与的时候，当我们回到现场的时候，而是耶稣弯下腰的这段时间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耶稣第一次弯下腰的时候，圣殿此时此刻是吵杂的，圣殿里面回响着什么呢？回响着行淫、摩西律法、用石头打死。文士和法利赛人内心回响着什么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面回想着，当耶稣不理他们的时候，弯下腰的时候，他们怎样越发急切，越发焦急，让整个动机更加明显显露出来。其实他们内心对耶稣的憎恨没有比新的妇人还要好，甚至还要差。而第二次当耶稣弯下腰的时候，此刻是什么样的环境呢？是一个安静的环境，是一个当前面重点主题凸显行淫、摩西律法、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此时此刻他们听到耶稣的问话的时候，听到这话的时候，也许他们在思想，也许他们在回应耶稣这个话，而有一段时间让他们所谓的 process 这个问题，也许摩西律法这段时间也回应在这个问题上面。当他们思想着，当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一个离开了。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在这个事件当中，在这个耶稣很独特的方式，耶稣却弯着腰的当中，让我们不仅看到事件的一个变化， 让我们不仅看到事件的一个逆转，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去学习，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弯腰。因为在整个世界当中，本来想要控告、意图控告拿石头打人的人，拿石头打人的时候，耶稣却弯着腰，问了一个问题。耶稣第二次弯着腰，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先打他。因此，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弯腰的属灵益处。如果以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的时候，更好的诠释就是在我们意图企图要争吵、是非、争论、冲突、指责、毁谤、纷争、制造纷争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先弯下腰来，让我们在耶稣的面前先弯下腰来。我觉得我现在说的弯下腰，不是属灵上面、心灵上面弯，是真的人弯下腰来。弯下腰来的时候，帮助你透过这个弯下腰的动作，这个弯下腰的一个行为，帮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帮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一个场景，帮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的问的问题：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让我们在耶稣面前先弯下腰来，先去思想。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成三个问题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弯下腰的时候，我们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见证人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听别人说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言论、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评论，很容易被人影响。而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是被主的话影响，还是被人的话影响？我们应该按照主的吩咐、主的教导被影响，还是按照人的分享、人的教导的被影响？如果我们今天是听人的话、听别人的言论，我们不听主的话、主的言论、主的教导的时候，也许我们对主就不忠诚了。如果我们是见证人的时候，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今天想要企图来去争论、企图来去纷争的时候，我的动机是什么？我内心的目的是什么？甚至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我内心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跟耶稣的动机是不是一样的？我的动机跟天父的旨意心意是不是一样的？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就是不是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世人拯救。耶稣的动机是盼望世人都能够得到救恩。如果今天我的动机与耶稣的动机不一样的时候，也许我们也不忠诚了。因为不忠诚于天父的旨意、天父的心意。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我其实是不是也有一样的问题？ 很多时候，也许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在说别人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说别人犯罪的时候，也许我有一样的问题。我们打个比方，举例，我不知道大家在之前有没有知道一个新闻，在香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非常轰动的新闻，叫做就是蔡天凤事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叫蔡天凤的被分尸、被烹煮、被杀了。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新闻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可能说你看到这新闻的时候你会想说，哇，这个人毫无这个怎么，这个没有良心，哇，这个人怎么这个丧尽天良，这个什么社会人渣，哇，怎么做这个事怎么做这个事情，他就是杀人犯，就应该判死刑。但是耶稣不是教导了吗？在你心里面恨你的弟兄，就跟杀人一样。当我们在评论、论断一个人杀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样新闻在指责、在论、在谩骂的时候，没错，他是杀人的。但是你心里有没有恨弟兄？我们是不是都有一样的问题呢？如果我们都有一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说别人有罪的时候，我们不也是不忠诚的吗？是我们盼望，当你弯下腰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思想这三个问题：我是见证人吗？我的动机是什么？我其实是不是有一样的问题？而我们盼望的是，当你弯下腰来起身的时候，就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名字非常好的名字，我们教会名字叫什么？我们教会的名字是什么？哈？好，麦城华人浸信会。麦城，如果从圣经来看，如果从圣经的从圣经来看的话，就让我想到，就是一个谷仓。我们在收集很多麦进来，我们一传福音，收集很多麦多，很多麦进来。今天，当我们的教会的使命，当我们教会的主题，当我们教会的这个今年的一个不管是 vision mission 是来去广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救恩。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在公司场所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在家里面与妻子的关系，与你的孩子的关系，在教会弟兄姐妹与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好消息，我们讲一个坏消息。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广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活出福音的好消息呢？而福音的好消息就在乎你与别人的关系如何。所以我们盼望从今天的讯息让我们学习到，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管在与同事的相处、与朋友的相处、与家人的相处，甚至与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的时候，当有企图意图、有纷争的时候，当企图意图要吵架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是要做什么？啊？第一个要做什么？弯下你的腰。在你要说话之前，在你企图要说话之前，我们先弯下你的腰。 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盼望当你起身的时候就不要再犯罪了，当你起身的时候就不再争吵了，不再纷争了，不再指责了，而是为要传扬福音的好消息。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们来天上父，还是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主，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今天特别是圣餐主的时候，主，当我们思想我们与人关系的时候，主，确实我们对神对人我们都有亏欠。主，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不忠诚，很多时候我们更在乎自己的心意多于在乎你的心意。主，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立定心志，当我们要传扬好消息的福音好消息的时候，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与人的关系的时候，主，当我们每一次也许与其他人有意见不一样，有要纷争，有要变成纷争，有要变成争吵，有要企图甚至指控的时候，指责的时候，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提醒我们，主，我们先要做的是弯下我们的腰，在你的面前弯下我们的腰，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来去问三个问题。主，也盼望透过这三个问题，你的圣灵，你的话语，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动工做工的时候，当我们起身的时候，主，我们就离开这个话题了，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不再犯罪了。主，这是不容易的，但是主，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聪明智慧，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有刚强壮胆的心。主，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这边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